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Coco。
好的，那我们。我和 Coco 呢，今天就会给大家带来本周在华盛顿州需要关注的几条重点新闻哈。那首先来看第一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呢就是和这个选举有关。那11月4号，那是华盛顿州的今年的一个普选日，也就是2025年的普选日。那么这一年呢，所有的选民呢都要。应该提前都最近都已经陆续收到了这个选民手册，也即将陆续收到你今年的这个选票。那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投票。那我们今天呢就梳理一下在主要是跟西雅图市周边有关的一些选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选举内容，因为你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投票选举的选举的内容和你居住地有关哈。好的，那今年的这个选举呢，不但将决定西雅图的新的这个市长和市检察官，也将要选出这个金县的行政长官部分的县议员，以及西雅图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呢，还有多项重要的税收和公共项目提案等待市民投票决定。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这个梳理一下哈。首先呢，是关于一个投票的须知呢，根据华盛顿州的这个选举法律呢，华州的选举都是采取全员邮寄投票制度。那么选票呢，必须是在11月4日当天盖上邮戳，或者在当晚8点前投入您所在县的这个官方的投票箱。一般这些投票箱呢，在你居住地周围的，比如说像图书馆啦、社区中心啊，外面都能看得到。然后呢，所有的选票的这个信封呢都已经预付了邮资，不需要贴这个邮票。那么如果您还没有登记投票呢，可以在10月27号前通过网络注册，或者到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县的选举中心现场注册。那选民呢还可以在网上追踪选票是否送达以及是否被计入。所以这个是一些简单的这个选举须知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选举涉及的就是西雅图的市长的选举了，这个也是在今年的选举中是最为引人关注的。那今年的这个市长选举呢，目前的两位候选人呢，一个是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代表者也就是现任的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另外一位呢是他的一个挑战者，也被冠以这个进步派的一个背景哈，是这个凯蒂威尔逊。Katie Wilson。 好，那哈雷尔呢，他是以经验丰富为他的主要的这个优势吧，因为他长期在这个西雅图市议会然后工作，然后又已经做了四年的这个市长。那么他强调他在这个警察招聘、治安改善、清理市中心和住房投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那么他就是呼吁选民在当前的这个动荡时期呢，应该选择稳健的手。而他的挑战者Katie Wilson 呢，则是一位长期倡导社会公正与公共交通的这个进步派人士。他主张对无家可归问题、住房可负担性和公共卫安全进行系统性改革，并提出增加4000个临时与过渡住房单位的计划。威尔逊在8月份的这个初选中是领先了将近10个百分点，也显示了就是选民对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改革呢有一定的期待。而在治安问题上呢，哈雷尔主张继续扩大警察的编制，并由社区响应小组 CARE 处理非暴力事件。 而威尔逊则认为应该增加对暴力预防与心理干预的投入。两人在财政政策上也分歧明显。哈雷尔强调预算平衡与效率，而威尔逊则主张提高富人及大型企业的税收，以增加社会投资。那另一场这个比较受人关注的呢，是市检察官的选举。市检察官呢，他的这个两位候选人呢，分别是现任的这个市检察官安戴维森，以及他的挑战者叫艾瑞卡埃文斯。那安德森呢，是2021年上任，然后他是以强化这个轻罪起诉和公共空间秩序为重点，强调问责和执法。他的挑战者呢，曾担任联邦检察官，主张通过心理健康、药物治疗与住房支援等方案减少这个累犯。那挑战者这个艾瑞卡·埃文斯在初选中获得了56%的选票，大幅领先戴维森。那两人的对比呢，一个是代表着强硬执法，另外一个呢是恢复性司法。那就看这个选民如何来进行抉择了。之后呢，还有像这个金县的一个行政长官的选举。那么金县的行政长官的两位候选人呢，都是被誉为进步派的两位候选人啊，他们也之前也都是在这个金县的这个县议会任职。那么这次的选举呢，也是2019年以来首次没有现任的这个行政长官参选的一个选举。那么两位呢都是新人，那他们分别是克劳迪亚·巴杜奇和吉尔麦扎西莱。那两位呢都是民主党人。巴杜奇呢强调行政经验，主张以务实可测量的成果重建公共信任。扎西莱呢则是以社区动员与系统改革为主轴，呼吁打破无家可归、毒瘾与精神健康问题的这个恶性循环。而在交通议题上呢，巴杜奇支持优先建设西西雅图到巴拉德的这个轻轨线，而扎西莱呢则主张评估安全与成本后再进行决策。两人都支持保留青少年居留中心，但改善心理干预与种族公平。那这个是一些比较受关注的这个就是民选官员职位的这个选举哈。那还有几个提案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这次呢，在西雅图市的这个选民的选票上呢，会有四个主要的提案需要你来进行这个公投。那一个呢是西雅图第一号提案，它是与教育基金有关的，它的目标呢是续征并扩大儿童与青少年项目的资金，用于学前教育、校园心理健康以及西雅图承诺的免费社区大学计划。如果通过呢，平均的房产税将增至每千美元估值征61美分，相当于中位房价的家庭每年约要多交656美元的这个税。那么第二个提案呢是营业与职业改革税，那么这个呢是计划大幅提高企业税率，免除年收入200万美元以下企业的赋税，以支持小企业发展。那金县的第一号提案呢，它是叫紧急医疗服务税，是一个为期6年的接续税，用于维持911和急救系统，预计筹资14亿美元。还有一项呢是州参议院的联合决议8201。那这个决议呢是允许州政府将长期护理基金投资于股票与市场工具，以提高收益。那赞成者呢认为这个能增强这个基金的稳健度，反对者则担心市场的这个波动风险。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关于这一次这个大选在西雅图范围内的一些主要的候选人和一些政策。那么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带您关注更多的与选举有关的信息。我们再次提醒您哈，这个11月4号是投票的截止日，请保留请确保这个签署选票的信封准时寄出或投入这个投票箱。那你每一位选民呢都有这个履行自己的这个投票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也鼓励您用选票来表达您的声音和选择。
好的，谢谢陈涛。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酒保拒绝卖酒后被持刀割伤面部。西雅图警方表示，一名53岁的男子因涉嫌在周一凌晨于 Pioneer Square 持刀袭击两人而被捕。 袭击发生在午夜过后不久，地点位于 South Washington Street 100号街区外的一家酒吧外。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两名受害者身上都有刀伤，西雅图消防局人员在现场为他们进行了救治，并将两人送往 Harborview 医疗中心，目前情况稳定。据悉，嫌疑人在被一名45岁的酒吧员工拒绝提供酒精和毒品后，与他发生了争执，并持刀割伤其面部。一名35岁的路人试图上前干预，也被嫌疑人割伤脸部。警方随后逮捕了嫌疑人，并在现场找到一把带血的刀。据称，嫌疑人在袭击过程中还使用了带有种族歧视及可能涉及恐同的侮辱性语言。该男子已被关押在金县监狱，面临两项重罪袭击指控。凶杀与袭击调查组的侦探正在进一步调查此案。西雅图警方在本周初确认，一名53岁男子在涉嫌持刀两人被捕。这其实是一个拒绝为他提供酒精和毒品的女酒保。然后其实呢，这起看似突发的暴力事件其实是暴露了西雅图夜间经济空间中有一些潜藏的风险，比如酒精、毒品、歧视与暴力，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同一条街上交织，然后这就是这座城市另一面，很多人被忽视掉的另一面。所以呢，其实根据警方的描述呢，冲突的起点其实再普通不过，其实他只是说要求购买酒精和毒品，女酒保可能出一些原因拒绝了他，然后双方发生了争执。这种暴力其实并非孤立现象， Pioneer Square 是西雅图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历史上呢曾是移民、工人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如今它在夜晚则成为了一个城市酒吧文化和无家可归者的聚集的交汇点。其实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毒品泛滥与公共安全资源紧张，这一地区的暴力事件其实是呈上升趋势的。警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上半年 Pioneer Square 区域的袭击案件数量同比增长近两成，人们习惯了晚间救护车的警笛，也习惯了凌晨时分酒吧门前的口角，但习惯本身正是最危险的信号。所以其实这起事件最特别的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夜间城市劳动者的脆弱处境。深夜工作的服务业人员呢，其实往往会面对一个更高的风险，但却缺乏足够的保护。酒吧、餐厅和便利店员经常在无安保、无防护的条件下工作，他们既要应对醉酒的顾客，又要承担拒绝服务所带来的潜在报复。在许多情况下，拒绝本身是合法且必要的职业行为，尤其当顾客要求明显违规的商品时，但在实际的情境中，它却可能成为引发暴力的导火索。更复杂的是暴力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层面，当酒精与毒品成为夜晚的麻醉剂，个人的挫败与偏见往往在这种状态下被放大。攻击女酒保的嫌疑人使用了带种族歧视与恐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暴力与身体暴力叠加，其实会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社会仇恨结构。他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拒绝他的人，更是他心中被定义为他者的群体，这使案件其实超脱了个体的冲突，成为了当代社会偏见、孤立与暴力之间复杂的互动缩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其实法律与社会反应的边界其实也显得很模糊，警方逮捕、法庭起诉是制度性的回应，但在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里，夜间空间的治理却仍然非常落后。Pioneer Square 在城市更新的叙述中被塑造成为艺术与历史的融合地带，但现实却是深夜街区的安全保障长期依赖警力巡逻，而缺乏长期的社区干预机制。执法部门在案发后往往迅速行动，这是非常好的行为，但却很少能够预防类似冲突的发生。公共政策面对夜间经济的管理其实也大多聚焦于消费和税收层面，而并非是劳动安全与社会风险。所以呢，西雅图社会结构中潜藏的歧视和紧张关系也在此类事件中显露无疑。种族与性取向相关的侮辱语言并非是偶发，它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疲惫。当经济与社会压力叠加，人们在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刻最容易诉诸偏见作为情绪的出口， 仇恨言语往往在暴力之间出现，成为心理上的预言。其实这也提示啊，仇恨犯罪的防范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教育和公共意识的问题。所以这起事件的结局或许算不上悲剧，没有生命的逝去，没有更大的破坏，但它象征的意义不容忽视。它提醒人们，暴力的临界点往往比想象的更低。在一个高度开放、经济繁荣但社会分裂的城市里，任何一次拒绝、任何一句歧视、任何一次误解都可能成为引发伤害的火种。所以这个城市的夜晚并不天然安全，它需要制度的保护，也需要人性的克制。真正的文明不仅在于白天的秩序，更在于夜晚的自持。好的，让我们先插播条广告，广告后再来为大家继续带来本周的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让我们来继续刚刚那条新闻。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在其实西雅图今年一直来努力的平衡城市与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夜生活呢，其实仅仅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但其实也是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公共安全的保障呢，其实不能仅仅依赖警方的事后介入，更应该包括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社区自我管理的体系建设。其实当夜间的街道成为情绪偏见的释放场所，暴力事件就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紧张的缩影。所以其实对于游客与消费者而言呢，其实夜晚是娱乐与放松的时间，其实对于工作服务者也是个高风险的劳动时段。在其实夜间呢，这类事件在频发了很多遍的时候，当人们对于城市的夜间安全产生质疑并逐渐习惯的时候，其实这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嗯，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这个报道哈。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是跟这个社会抗议有关的，就是明天也就是星期六呢，在全美范围内又会有新一轮的，就是这个主题为 No Kings 不要国王的这个全国范围的一个抗议活动，主要是对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特朗普及其的一些施政的措施啊等等的表达不满。那么在明天呢，西雅图及整个西华盛顿地区呢，在多个地方都会有这个活动的这个点，包括西雅图市中心呀，然后 Bellevue 啊，然后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城市和社区呢都会有。那据这个组织方介绍呢，这次集会呢会主要的这个一个集会场所呢是在明天的中午会在西雅图市中心的西雅图中心国际喷泉，也就是Seattle Center， 就是那个中心的 International Fountain 举行。然后呢从那个地方开始举行以后呢，就要整个游行队伍呢会穿越整个市区。那金县议会的主席兼金县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候选人这个杰尔麦扎西莱，以及联邦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都将在现场登台发言。活动的主办方呢是西雅图团结联盟 Seattle Indivisible， 他的代表凯瑟琳卡斯森在新闻声明中就表示哈，特朗普试图分裂、分散并控制我们，独裁者以分裂来征服，而我们要以团结来抵抗。这场抗议活动呢是在联邦政府部分停摆仍未结束的背景下进行的。那首先呢就是到本周呢已经是第三周了，特朗普 这个政府联邦政府关门呢已经是到第三周了。那么近期呢他是威胁将动用国民警卫队介入波特兰和芝加哥等等城市，引发了地方政府和公民团体的强烈反弹。那组织方呢指出哈，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超过2500场 No Pins 的这个抗议活动获批举行，仅华盛顿州呢就包括西雅图、塔科马、奥林匹亚、埃弗里特等数十个城市。那么上一次这个 No Pins 的集会活动呢是在今年6月，当时整个西雅图呢就有超过7万人参加了。这次的活动规模预计将更大，抗议的主题呢涵盖多个议题，包括要求联邦政府撤回军队，停止这个移民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恐吓劳工的行为，并呼吁结束加沙的种族灭绝。此外呢组织方还要求延续年底即将到期的这个联邦医保补贴，作为结束这个政府停摆的这个关键条件。而除了西雅图中心的主席会呢，当天上午的11点在西雅图中央学院 Seattle Central College 也将举行预热集会，并组织游行前往墨西哥领事馆，再步行至西雅图中心。主办方呼吁参与者携带两罐食物，支持社区互助粮食的这个募捐活动。同时呢瓦熊岛等社区也将举行分会场等活动。那活动组织者就表示哈，这场集会是将延续六月的和平抗议传统。面对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近日将活动称为仇恨美国集会的批评，组织方在声明中回应，这样的指责只会让人发笑。他攻击的是成百万正在以和平方式站出来的人，他们只想告诉世界，美国属于人民而非任何国王。警方呢目前没有发布交通管制的警告，但是也建议市民避开西雅图市中心以及市区的主要游行路线。如果有这个要去西雅图市中心出行需求的朋友呢，要避开相应的这个路线。您可以到这个Google 去搜索 New Kings 这个活动，然后看 Seattle 的这个活动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主办方呢强调活动是和平集会，并呼吁参与者理性表达诉求，维护公共安全。No Kings 的运动名称呢源于一句象征性的口号，美国没有国王。在当前政治分化和权力紧张的局势下，这场全国性的公民行动既是一种对政府权力集中的警醒，也是一种民主表达诉求，民众民主表达诉求的这样一种方式哈。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做一些这个提示吧，因为是否选择参与类似的这种游行集会的活动呢，是每个人的一些自主选择和自由。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您准备去要参与这些活动呢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第一呢就是了解活动的这个相关信息，确认这个抗议的这个时间、地点、路线和组织者。去这个网站上可以搜索它的不同的这个集会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地点，他会告诉你不同的这个社区或者是城市的这个集会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到这个时间呢到相关的地方去，就能一般都能看到这个有相应的人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也要去这个最好去网站上看一看，就是是否需要提前的进行一个登记呢，还是直接去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也需要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尤其是这个公共交通是否会受这个集会和抗议的影响而暂停或者是绕行，所以这个是需要提前看的。那么另外呢需要携带哪些物品呢？一个是水和一些零食，因为这个抗议活动呢可能会持续数小时，保持水分和体力也很重要。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周末呢可能尤其是明天下午可能会下雨，所以这些一些防雨的雨伞呀或者是一些雨衣呢，如果您是不想被淋雨的话也可以带一下。另外呢包括口罩和洗手液等等一些卫生用品呢，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以防万一。另外呢还有包括一些穿一些比较舒适的鞋和衣服。然后但是呢请避免佩戴任何可能被视为这个防爆物品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些金属的这种棍棒类的东西啊，会让，因为这是一场本身是一个以和平抗议为主的这个活动，我们是反对任何的暴力行为的。那同时呢这个 参与抗议的人群呢，这个活动组织方呢也是多次提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种非暴力的抗议，不要有一些过激的行为。那你手边如果刚好有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又是在一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呢，难免会被人络绎口舌，所以干脆就不要带。然后呢，还有就是个人的，因为在这个抗议的现场有可能会人比较多比较拥挤，所以一些贵重物品呀，或者是一些跟个人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物件呢，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要随身携带。那另外呢，就是说可以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那么到了这个现场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要保持非暴力的这个原则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强调了。另外呢，手机如果你要拍摄呢，也不要进行这种挑衅性的拍摄，你就拍摄这个抗议的过程，大家游行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拿着手机怼到一些执法人员的这个脸上去拍，可能会是一种比较有挑衅的行为。那么如果说是遇到一些暴力执法啊等等的话，一定是这种冷静的回应，不要去挑衅，不要做出暴力的回应。最好呢是与朋友和同伴同行，互相照顾，互相确认安全，同时呢也尊重他人和公共空间，不堵塞应急通道，不破坏财物，然后注意这个环境，然后不要乱扔东西等等的。然后在事件结束后呢，也就不用再在这个现场做过多的停留，然后该回家回家，然后该去其他地方就去其他地方了。那当组织者说我们今天活动结束了，也就不需要再在这个地方进行更多的一些逗留和抗议了。那整个的这个抗议呢是表达的一部分。那么后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写信给民选官员，参加听证会或者是等等，是用你的这个选票，比如说马上就要是这个投票日哈，用你的选票来表达你的政治诉求等等的一些事情呢来参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整个的这个明天的这些抗议的活动呢会比较和平，然后顺利的进行，既保障大家发声的权利也不要超出这个和平抗议的范畴。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接下来看一条好消息， TNT 大统华超市宣布在 Snohomish 县首店的开业日期。首先，在 Linwood Washington 加拿大连锁品牌 TNT 大统华超市宣布，其在 Snohomish 县的首家门店，也是华盛顿州西部的第二家分店，将于11月13号正式开业。这家备受欢迎的亚洲连锁超市，去年12月在 Bellevue 开设首家美国门店时，曾吸引数小时的排队人潮。Linwood 的新店将位于 Highway 99上的 Linwood Crossroads 购物中心，并将在当天上午9点正式向公众开放。开业当天，前300名顾客将获得一张价值10美元的 TNT 礼品卡，顾客消费满68美元还可获得赠10美元的优惠券。Linwood还将推出独家商品，包括红烧五花肉小熊包及芝麻麻薯汤圆等人气新品。在开业前一个月，大统华美国分部还将举办抽奖活动，优胜者将获得中华航空亚洲往返机票两张，详情可在其官网查看。此外，大统华将在2025年推出感恩节菜单，其中包括颇受欢迎的中式糯米火鸡，该菜品将在 Linwood 和 Bellevue 两家门店同步发售。大统华美国旗舰店去年开业当天吸引了长队，那么其实顾客在上午9点开门前数小时就开始了排队。目前大统华在加拿大拥有35家以上的门店，并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多家新的分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大统华的到来其实本身就其实已经超过了超市的意义，它是一个移民生活的缩影，也是亚裔消费文化在北美社会日益显性的一个象征。其实开业当天，前300名顾客将获赠礼品卡，消费额还会消费满还会获得优惠券，这样的促销策略固然熟悉，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它所代表的社区的仪式感。对于许多在美国生活的亚洲家庭而言， 大同华不仅是购买食材的地方，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大家走进超市，可以看到那些熟悉的调料、鱼丸、豆腐和烘焙的香气，唤起的不仅是味觉的记忆，其实还有身份的确认。从商业逻辑上来看呢，大同华的扩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Bellevue 和 Lynnwood 两个城市，意味着它正沿着西雅图都市圈最具增长潜力的亚裔集聚分布带。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Snohomish 县亚裔人口在过去十年增长了近 50%， 其中华人、韩裔和越南裔社区尤为活跃。Lynnwood 的地理位置介于西雅图与北部郊区之间，交通便利，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这为大统华选址提供了天然的人口基础。但大统华的意义不止于服务移民，在过去几年，美国本土市场对亚洲食品的接受度迅速提升，从泡菜、珍珠奶茶到麻辣火锅，亚洲饮食文化正在进入主流的消费层面。其实尤其是在疫情的之后，居家烹饪的需求与社交媒体上亚洲味道的流行相互作用，让原本局限于社区的小众品牌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大统华的品牌策略正是抓住了这种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为华人服务的超市，而是一个对所有消费者开放的亚洲美食体验场。它把亚洲超市包装了一种生活方式，干净、现代、明亮，同时呢又保留了足够的文化细节，让人觉得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统华的开店代表了一个关于文化自信的时刻。早年的移民超市往往隐蔽在社区角落，装修简陋，招牌只写中文，而今天大统华用国际连锁的标准形象进入主流商业街区，成为美国零售地图的一部分。它的广告不再仅仅用中文，而是用双语叙述亚洲味道，其品牌语调也从家乡味转向了全球味。这种转变其实反映出亚裔消费群体地位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市场的边缘，而是塑造趋势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呢，大统华的扩张也揭示出华裔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微妙平衡。一方面呢，它需要维持文化真实性以保留忠实顾客，另一方面它必须迎合美国零售体系的规范和主流审美。Bellevue门店的经验表明，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在开业初期，部分的消费者抱怨排队时间过长，结账动线不清，商品库存紧张。但在几个月后呢，门店运营就趋于了稳定，销售额远超预期。这种从文化适应到市场成熟的过程，本身也是跨文化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大统华在宣传中强调的不仅是商品，而是节日。他计划在2025年推出感恩节中式糯米火鸡，同时保留传统的中式团圆菜。这种跨文化菜单设计其实既是商业创新，也是一种文化融合的实验。它象征着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重构，既不完全同化，也不刻意排他，而是用食物这种最柔软的媒介，让文化的边界变得可分享。从城市的层面来看呢， Lynnwood 店的开业其实也可能推动区域经济的活跃。 Highway 99一带长期以小型商铺和社区餐厅为主，如今随着大统华的入驻呢，可能会带动周边的零售、餐饮与交通流量的增长。当地商会早前已经公开表示，亚洲连锁品牌的落户对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提升区域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与之相应的挑战是如何在商业开发与社区稳定之间找到平衡，避免文化 gentrification 的出现，即因大型连锁品牌进入而导致原有的小商会被挤出。这种 tension 在 Bellevue 已经出现过，而在 Lynnwood 或许将成为下一场实验。此外呢，大统华的美国策略也具有象征意义。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TNT 原本是服务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企业，而今南下美国，不仅是商业扩张，更是一种文化输出。对于习惯了亚洲品牌在北美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而言，大统华的成功意味着某种逆转叙事。亚洲不再是消费品的来源地，而是品牌的创造者。它进入美国主流零售体系，不是作为附属供应链，而是作为完整的品牌主体。这在心理层面带来了跨文化企业的罕见的自信。然而在赞誉与期待之外呢，大统华仍将面临典型的美国零售困境，成本压力、 供应链波动、人工短缺和价格竞争。与其说它的挑战来自于竞争对手，不如说来自于消费者的双重期待，既希望它地道，又希望它现代。这对于任何试图在文化与商业之间游走的品牌来说，都是一条微妙的路线。对华人社区而言，大董华的开业更像是一场公共的节日。开业当天的礼品卡、优惠券、抽奖活动和限定商品都延续了熟悉的节庆氛围。它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交实验。人们排队、拍照、分享，仿佛其实是在用消费的方式重新确认自身的文化存在。这种集体性体验说明，移民文化并不只是记忆的延续，而是可以在异乡被重新创造。好的，让我们插播一段新闻，新闻过后，广告之后，来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 TNT 重新开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让我们继续。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在更大的意义上的大统华的扩张，其实折射出了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成长轨迹。几十年前，他们是被动的寻找适应空间的少数群体，如今呢，他们通过企业与消费文化主动重塑空间。超市的开业表面上是商业新闻，实际上却关乎身份政治。关于谁有资格定义主流，谁能够被看见，谁能在这片土地上说这也是我们的味道。随着10月13号的临近呢，Linwood的开业无疑会再次掀起热潮。那一排排整齐的蔬菜、熟食、糕点、海鲜柜台，不只是商品的陈列，更像是一座文化的展览馆，它让人看到全球化并非单向的同化过程，而是一场关于味道、记忆与归属的再协商。对于华盛顿州的消费者而言，大董华不仅提供食物，更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在多元化的城市生活中，吃什么往往也是在回答我是谁。
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关于大统华新店的报道啊，是北边的这个人民终于期盼已久的大统华就快来了。那因为在 Bellevue 店刚开业的时候呢，当时我也是去过哈，就是确实是排队比较厉害，所以如果怕拥挤的朋友呢，也可以缓缓再去。那在下面一条新闻呢，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哈。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过程中刚刚结束了这个美国职棒联盟美联分区决赛的天王山之战，也就是一个7场系列赛中的第5场。那因为前2场呢是双方战成了2-2，那么谁能拿到第5场的胜利呢？据统计哈，那赢下整个系列赛的这个概率呢就超过了70%。那西雅图水手队呢是凭借在第8局下半局的优异表现逆转战胜了来访的多伦多蓝鸟赢下了这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的这场胜利哈。那目前这场比赛以后呢是西雅图水手是以3-2领先了整个的系列赛。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那这场比赛呢西雅图呢是又是和上一场类似，是首先得分。 是尤金尼斯苏亚雷斯呢是在第一刚开局的时候呢就拿下了，凭借一个本垒打率先得分。但是之后呢多伦多是展开了反扑，这个他是分别多伦多队呢是分别是在第五局和第六局连续拿下了两分，那逆转领先了这个西雅图水手。那从这个第六局哈到第八局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整个的这个 T-Mobile Park 是大家观众们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因为特别怕这个水手队落后最终输掉比赛。但好消息呢就是在第八局的下半局里面当时这个水手队仍然是以1-2落后。那这时呢本队的这个最有实力的一位击球手卡尔雷利出场了并打出了追平本分比分的一记本垒打。那这一记这个击球呢也是点燃了整个 T-Mobile 中心的这个情绪啊，所有的这个球迷是如释重负啊，因为特别担心这个球队就把这个1-2落后的比分保持到了全场。那这一记本垒打呢至少能够保证整个这个水手队呢是追平了这个比分。那么就在这个追平比分不久呢又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得分的这位击球手尤金尼斯苏亚雷斯，他在后续的出场里面轰出了一记满贯全垒打。所谓的满贯全垒打呢就是他击球的时候呢水手队是在一垒二垒三垒都已经有人了，所以他整个的这一击全垒打呢是拿下了四分，帮助这个水手队是6-2领先了这个蓝鸟。那么蓝鸟呢在后续的这个第九局的上半局比赛里面是未能得分，这样水手队呢也就不用在这个第九局的下半局出场了，因为他已经就赢下了这一场比赛了。那么整个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真的是扣人心弦啊，用西雅图时报的这个记者说的话说呢，就是整个这座城市此前是在100多年前波音飞机试飞的时候才有过这样万众屏息等待一个成功的信号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出现。那么这次的美联的这个冠军赛的天王山之战中呢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哈，所有的球迷安静无声的就是期待着我们的水手队的选手能够拿下这场胜利可喜可贺的是他们终于在连输了两个主场以后在第三个主场终于拿下了对手。那整个的这一场的美联的冠军赛呢也是非常的戏剧性哈。那在前两场呢其实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客场举行，但是呢西雅图的水手队呢却在客场拿下了两连胜，所以这个也是给了我们的球迷是非常大的希望啊，因为在这种7-4的比赛中，你首先在客场连续拿到两胜的话，那这个球队的在因为他的整个赛制是先是两个客场，然后是三个主场，连续三个主场，然后后面又是两个客场。那么你在后面的三个主场里面，大家总觉得主场对球队来说是会占一点点优势的嘛，只要拿下两个的话就可以直接晋级。可是让人有些遗憾的呢就是在周三和周四，就是前面两天连续在西雅图举行的两场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中呢水手队都是大比分输给了这个蓝鸟，所以也是让这个球迷呢是非常的黯淡。尤其像昨天为了鼓励球队哈，西雅图市长还专门把这个昨天这个10月16日命名为 Happy Day。 那 Happy 呢就是一只西雅图水手队的一只这个鲑鱼，就是三文鱼吉祥物，它特别受人欢迎，所以市长专门以这个这只鱼来命名了一个日子，可惜呢也没能为这个球队带来胜利哈。那在 昨天的比赛结束以后呢，水手队的总教练丹威尔森赛后就表示，我们当然希望能在主场拿下胜利，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振作，明天还有机会。而球员 JP 克劳福德则说呢，没有人说过这会很容易，我们必须尽快忘掉这两天，向前看。因为就是在前面两天的比赛呢，水手队合计是6-21惨败呀、啊。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关键战里面，是终于扬眉吐气了啊，拿下了这个天王山之战。那么根据大联盟的统计呢，自1985年起7-4的系列赛中，若战至2-2，赢下第五战的球队有 71.4% 的几率最终赢下系列赛。也就是说，那今天拿下了这场比赛之后呢，水手队将有超过70%的这种可能性是进到最终的这个因为美国棒球联盟的这个总决赛啊，它的名字叫是 World Series， 就是世界大赛。所以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水手队之前队史上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个世界大赛的一支球队，所以整个西雅图的球迷们都非常非常期待。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水手队能够再接再厉哈，在最后的两场客场比赛中拿下一场胜利，然后帮助西雅图的棒球迷们圆一个世界大赛的梦想。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来继续看下一条新闻。涉嫌酒驾的司机猛撞巡警与路边司机，两人送医，嫌犯被当场逮捕。在周四的凌晨，一名华盛顿州的巡警和另一名司机在 I-5 南向车道，位于金县与皮尔斯县的交界处附近，被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撞伤并送医。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当时这名巡警刚刚拦下一辆车进行交通检查，就在巡警与被拦下的司机一同在路边时，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突然撞向了他们。巡警与司机均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伤势并不严重，现已出院在家康复。嫌疑人被捕后因涉嫌酒驾被关押在皮尔斯县监狱。州警瓦茨表示，这起事故让人警醒，这真是一个警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对待这样的情况，瓦茨说。他被关进监狱时有时间反思，也能给社区一个警示，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瓦斯指出，此类事件提醒人们，交通拦截对巡警来说充满危险，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得回头张望，时刻保持警惕，外面的情况非常危险，车辆行驶速度很快，他说。根据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管理局的数据，全美每42分钟就有人死于酒驾事故，仅去年华盛顿州就有348人因涉嫌酒驾的车祸丧生。同一时期内，酒驾司机共撞上了8辆州警巡逻车，其中4起发生在同一个4小时内。我们在公路经常遇到酒驾司机，瓦斯说，当我们在路边执法时，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受害者。瓦斯表示，他庆幸这次事故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很庆幸事情没有变得更糟，他说。放眼来看，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连巡警都会被撞，想象一下其他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伤害。I-5 南向的两个右车道在事故后关闭近1个小时，目前已重新开放，警方仍在调查这起事件。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一起悲伤的事故啊，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正值路面能见度最差，疲劳驾驶最常见的时段。那名巡警正在进行例行的交通检查，刚与被拦下的司机站在路边，嫌疑人就驾驶着车辆冲了上来，毫无刹车迹象地撞向他们。其实在撞击的瞬间呢，警车的警灯蓝红光闪烁在黑夜中，其实路过的司机碰到警车的时候，下意识都会减速，都会张望这一幕，然后更多的司机会看到了这一幕。又一次酒精让理性失去了掌控，幸运的是两名伤者并无任何的生命危险，经过救治后已出院康复。华州州警之人在瓦斯在事后形容，这是一起警钟，他说，这类事件其实在提醒人们，情景在执行看似平常的交通拦截任务时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其实也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他们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美国公路的安全问题其实由来已久，而酒驾始终是最顽固的社会顽疾之一。根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数据，全美平均每4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酒驾事故。其实呢，酒驾的可怕处在于它并非是一种蓄意的犯罪，却常常与蓄意犯罪有同样的后果。它发生在看似安全的生活节奏中，比如聚会结束后的自信，短短几英里的距离，侥幸心理的安慰，直到撞击的那一刻，所有的侥幸都将化为悔恨。法律的威慑在这个领域常常能显得非常的无力，即便刑罚再严重，仍有无数的驾驶者在酒精的驱使下相信自己没问题。他们低估了反应迟缓的危险，也低估了速度与惯性的力量。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呢，还因为它涉及执法者自身的受害身份。巡警是道路上最熟悉安全规则的人，也是最了解危险的人，却依然无法安全的完全规避风险。瓦斯感叹，如果连巡警都会被撞，想象一下其他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现实的告白。酒驾的随机性使它成为一种无差别的威胁，它不分昼夜，不分职业，不分地域，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撞的人。在华盛顿州，州政府近年不断强化公共安全宣传，从电子公路标语到节假日的 Drive Sober 专项执法行动，但成效有限。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于法律执行，而在于社会文化。美国长期以来对饮酒与驾驶的关系存在一种模糊的宽容，一两杯没关系，我能开回去，离家不远，这样的语句在许多社交场合中司空见惯。饮酒被视为一种个人自由，而酒驾往往被轻描淡写为判断失误。这种文化上的模糊态度使得法律的威慑力被削弱，也让人们对风险的感知逐渐迟钝。同时，这起事故也让人重新审视道路空间的设计与社会安全体系。美国高速公路是高度效率化的产物，但在速度与安全的权衡上始终存在漏洞。巡警在路边执法时，往往仅靠警灯提醒，缺乏物理的隔离，而在夜间照明不足，路肩狭窄，使得每一次停车都成为了一次赌博。尽管各州已陆续推行 Move Out Over Law，要求司机在看到警灯时必须变道或者减速，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许多驾驶者甚至并不知道这项法律的存在。交通安全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技术层面，自动驾驶、监测摄像头、车辆警示系统，但技术无法解决人类的冲动。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心理，那一瞬间的放松、自信和侥幸。社会的防线最终仍然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当个人的选择可能会危及他人生命，这不再是自由的问题，而是道德与责任的问题。瓦斯所说的这真是一个警钟，并不仅仅是针对那名嫌疑人，更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警告。我们已经习惯于将道路视为中性的空间，却忘记了它其实是人类情绪的延伸。速度带来的快感，酒精带来的勇气，孤独与疲惫交织的深夜，所有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现代交通危险的心理学。当理性退场，方向盘呢，它就成为了武器。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事故的后果并没有扩大，但同样令人警醒的是，这次的幸运并不会每次都出现。统计数据后面每一个生命都曾以为自己只是开短一点，巡警的受伤让人看到了风险的真实面目，他们是安全的守护者，且暴露在最危险的前线。如果他们都有可能被撞，那么普通的司机又有什么理由掉以轻心？凌晨的 I-5 最终恢复了通行，事故的痕迹被清理，路面重新归于平静，但那一刻的撞击声仍然回荡在我们的公共的记忆里，它时刻在提醒着人们，真正的自由驾驶从来都不只在于速度，而在于克制。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的一句话是饭后一滴酒，亲人两行泪，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在很多时候呢，就是那一刻自信，就是那一点点侥幸心理，反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没有哪一次酒后上路是没有关系的，也没有哪一次侥幸是抵消一场事故的代价。夜色可以掩盖车身，却掩盖不了责任。每一次握紧方向盘的手都应当记得，这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他人的安全，祝所有司机能够安全回家。好的，以上新闻内容是由陈涛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